好，我们一起读经。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到十四节。那我读单数节，请各位一起读双数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患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以下我们请亲爱的潘牧师为我们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过了阳历新年，农历新年马上就来到了。我注意到很多团契已经开始在筹备新年的特别聚会，所以我先提醒大家一件事：新年的聚会呢，可以不只是新年的聚会，这是一个可以邀请到很多好朋友一起过年的聚会。我记得这是十年以前的记录，很多的团契在新年聚会的时候有100人、200人来参加。这些慕道的朋友，他们以前或他从来没想到要踏进教会来，当我们用新年的聚会邀请他们来的时候，这可以成为一个向他们传福音，使他们有机会可以认识耶稣基督救恩的机会。所以除了吃喝玩以外，我们怎么设计我们的聚会可以向我们的慕道友传福音，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请大家在预备聚会的时候朝着这个方向思考。我记得2012年的时候呢，在北京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专辑，这个专题主题是你幸福吗？所以这个记者到全国各地去询问民众，你幸福吗？那当然就登出了很多令人发笑的神回答。有的人最有代表性的是，有人问他你幸福吗，他说我姓曾。其实呢，我后来去看了那个影带，其实他一开始他一直推却不回答，他说我是外地打工的什么什么，我们最后没有办法，他只有回答说我姓曾。其实呢，他不姓曾，他其实根本不姓曾。然后也有呢，人问一个拾荒的老人，回答说哎呀，我耳朵不好，我听不清楚。那还有一个人一听到这个问题就哎呀哎呀哎呀。有的人呢，有一个人去问，有人去问诺贝尔得奖的文学奖的得主莫言，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幸福不幸福。别人说你得了诺贝尔奖你还不幸福啊。面对这些神回答，媒体上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说呢，这因为太难定义，我觉得那个音响好像有点问题，你可以 请看一下，因为太难定义什么是幸福了，所以呢答不出来。有人说呢，其实这些人不幸福，外地打工的，捡破烂的，可是呢不敢当着大家的面说出来，怕惹麻烦，所以答非所问。无论如何呢，传统上幸福是大家所追求的。过去我们来美国念书，现在在美国工作的华人认为，如果能够五子登科就是幸福。那如果我们接触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觉得只要有手机玩，有电玩打，或者能够跟三两好友聚在一起吃饭或喝咖啡就是幸福。有的人说的幸福是找到理想中的伴侣，有的人说的幸福是我可以在 Lexington 找到一个住到一个大房子，或者我可以开一个名牌轿车，就这就是幸福。我们的问题是，拥有刚才我前面所说的这些，是不是就能够有幸福或满足感呢？或者我们说短暂的满足感是不是真的就是幸福呢？真正的幸福是什么？这是我要用两个礼拜的时间呢，来跟大家一起思考这个问题。很不幸的，这不是连续两个礼拜，可能是隔两个礼拜，但希望我们记忆力不会太差。第二个礼拜我谈的时候，这第一个礼拜的内容我们还记得。那么我们呢，要啊，用以弗所书的前面来思考这两个问题。上个礼拜我谈到我们进入了禧年，那所以啊，我们要思考怎么更新，怎么重建。那么所以我们今年开始，我们要透过我们的讲台，要透过一些书卷来一起查考怎么样更新跟重建。那啊，我们先开始要用以弗所书的信息来思考不同层面的更新跟重建。首先呢，我对以弗所书这本书的背景做一点认识。这本书的作者是保罗，保罗的犹太名字叫扫罗，保罗是他的希腊名字。他是一个犹太侨民，他生长在地中海岸的三大学术重镇之一大树。这个地图我看是非常的小，但是如果你看这个哪里是大树，我还不适应这个。总而言之呢，就是啊，大树刚好就是那个红色线跟蓝色线跟绿色线在一起的地方啊。这个地图大概作用不大哈。那我要说的是，大树是什么呢？如果地中海有三大学术重镇，如果呢另外一个重要的学术重镇，你在使徒行传里面会读到，如果是雅典，我觉得像现在的 Boston， 大树比较像哪里？大树比较像 Princeton， 小小的市镇，但是呢，学术气息浓厚啊。那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保罗呢，这个其实我们也一样，我们也会像他保罗的父亲一样，身为海外的犹太侨民，在儿子受完了希腊学术的教育之后，那为父亲的让儿子延续犹太传统，就把他送回耶路撒冷。我用一个名称叫海归留学生 ，OK， 留学生加海归，把他送回耶路撒冷受教，在当时犹太的律法大师加玛列的门下，而且希望他的儿子保罗立志为犹太律法和传统献身。所以当耶稣基督死而复活，门徒传福音的时候呢，扫罗保罗就站在犹太教的立场，成为逼迫基督徒的核心分子。可是在前往现在叙利亚的首都啊，圣经翻译大马色，现在翻译成大马士革的路上，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从此保罗从一个捍卫犹太教的人变成一个广传福音的宣教士。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他有三次在地中海岸的旅行步道，当他三次旅行步道要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在那里被抓，他被控诉，被送到罗马去打了三年的官司。那这一封信呢，是他写他在那个在罗马被软禁打官司的过程当中写的四封，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称为四封监狱书信之一，以弗所书是其中的一本啊。那么以弗所书的受者是以弗所教会，这个又基本上又不大概不容易看得清楚。这个教会是在当时的小亚细亚，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 capital。你可以说是他们的省会或州政府啊。 那也是他们的军事跟商业重镇。那这是这个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花了很长的时间在那里工作的成果。那么这个教会也对小亚细亚的宣教事工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当然也有人说这一封信不是只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是写给整个小亚细亚的众教会的。有人说这本书的主旨是讲到教会，讲到教会这没有错，可是我认为这本书最根本的重点焦点首先还不是教会，首先是阐释耶稣神的救恩的大功，然后教会的角色是什么，教会的角，然后教会在这个神的救恩的大功当中所承担的使命和所扮演的角色。所以这一本书呢，第一个主轴是神救恩的大功的诠释，然后第二步谈到的是，那么身为神的教会，我们在这个救恩大功当中的角色是什么。所以这本书书卷的开始，我刚刚讲了一节到二节了，现在我们看三到十四节。这本书开始的时候啊，保罗一开始用神救恩工开宗明义的介绍神救恩工作的内涵。三到十四节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是一句话，所以非常难切割啊。那这个救恩的工作的焦点在一开始的时候提到，在于什么呢？在于神要赐给我们福气。神的救恩工作的重点是要赐给我们福气。那么这里提到这个福气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是属灵的福气，第二个它是属天的福气，天上来的福气，第三个它是各样的福气。我们可以说哈，这一个福气呢，大概基本上来讲可以从六个角度来诠释。所以因为呢这个内涵太丰富了，我发现一次信息讲不完，我曾经在一个地方常希望用一次讲，根本讲不完，那讲六次又太久了，所以呢我想用两次的时间来查考。从第三节一开始的时候，保罗表达对神的颂赞，愿颂赞荣耀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为什么我们要颂赞他呢？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不是唯一的角度，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福气。我刚才提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有几个特质，首先呢这是一个属灵的福气。当我们想到幸福，当我们想到福气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呢？传统上有人说人生有四大福气，那四大福气呢写在这里，第一叫久旱逢甘霖，加州可能感受最明显，第二个是他乡遇故知，你呢到波士顿，在波士顿突然间在街上，波士顿的街上碰到一个人，哇，从自己家乡山西来的，好高兴啊，他乡遇故知。第三个是洞房花烛夜，那这个我们当然都很了解。第四个是金榜题名时。那有人说福气是什么呢？福气是能够含饴弄孙，寿终正寝，五子登科。那五子是哪五子啊？有很多种不同的，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这些是福气吗？这些是属世的福气。属世的福气固然是福气，可是属世的福气未必真正的能够带给人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前面我不是说有人说传统说人生有四大福气吗？那有人做了一个注解，有人说久旱逢甘霖，一滴，我这个滴写错了 OK 好。第二个他乡遇故知，不离。第三个洞房花烛夜，隔壁，我还是单身。第四个金榜题名时，别人参加毕业典礼，那是别人的 PhD 的毕业典礼。属世的福气是不完满的，属气的福气是暂时的，属世的福气有的时候是有副作用的，有时候呢气会伴随着福而来，或者说你看最近有一个首富，那么有钱，打官司闹离婚，然后呢要赔非常非常高的赡养费，然后他的离婚的太太就变成全世界最有钱的女人。Okay. 属灵的福气跟属世的福气比起来，属灵的福气更加的深刻，更加的完全，更能够带来满足， 而且重要的是它可以存到永恒。这是属灵的福气，这是神要赐给我们的。其次，属灵的福气来自天上。圣经当中所提到的天，不是我们概念当中空间的天，而是指圣经当中所提到的天呢，就是常常就是指的是神。天上的福气指的是，这是来自于神的赏赐，而且这是来自于神的赏赐，这不是人的自己的努力，也不是别人的给予，而是来自神的。更重要的是，它是神主动的给予。所以第四节里面提到说，神的福气是神在基督里在万事以前拣选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还有第五节说，又按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啊，所喜悦的预定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段圣经啊，有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在解释的时候啊，就会呢不知不觉陷入这个神学历史当中有关预定论跟自由意志论的争论。这是一个几百年来的争论，向来没有定论啊。我觉得我们也不要花心思去争谁对谁错，因为我认为这是人有限的空间，人在有限的时空跟思维当中所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呢，40年前我就开始面对这个问题，然后思考，然后我自己研究神学，然后我教神学，然后花了超过20年的时间。我对这个课题所持的观点是，这是超越人的理性可以完全解决的问题。就好像你要争论说光到底是波还是光是粒子，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劝大家也不要解决。所以呢，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预定论，什么是自由意志论，那你不要因为今天听了好奇去探讨，说不定反过来呢把你自己搞得头昏脑胀。可是我今天在这里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情是，当这里保罗说在万事以前拣选按他旨意所预定的时候，都强调整个神的福气是神主动的工作，是三一神主动的工作。在三一神里面，就是父神的计划，然后呢由子神，也就是耶稣基督和圣灵延续而完成的。也表达一件事情，是神的赐福是神主动的作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是没有任何功劳的，你没有任何的条件让你有资格或没有资格得到这一个福分。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好的表现，不是因为你是高富帅或白富美，所以你才可以得到够格得到福气。不是因为你是 CEO 或者是 PhD 所以你可以得到，甚至也不是因为你的道德表现比别人高，你做的善事比别人多，你可以得到。你如果你认为你因为你做善事，所以你可以比别人得到更多神所给的福气，你的良善就不是良善了。这句话可以让我们思考，神赐福给我们，我们领受他的恩典，单单是因为他要给我们恩典，人没有什么功劳。而这个作为源于什么呢？这个作为源于他的爱，是因为他爱我们。正如我们爱我们的儿女，如果我们真的爱他们，我们对他们的爱不会建立在他们游泳游得好不好，能不能够永远在学校里面拿 A， 大学上得了上不了哈佛跟 MIT， 他们乖不乖，他们成不成器。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爱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爱他们，他们成器，我们爱他们，他们让我们担心，我们更爱他们，对不对？我们更爱他们，因为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无条件的。我说的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如果我们做不到这样子，我们不会因为说他是我们生的，所以我们对他的爱是无条件的。我告诉大家，神对人的爱更是完全无条件的。如果我们会无条件的爱我们的儿女，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生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差距不知道有多大，他却用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这种爱是何等的大，是何等的深刻，因为我们是他创造的，我们是他创造的杰作。第三，如果你要领受神所赐的福气，最重要的关键是在基督里。这个我们在谈第三福的时候，也就是今天不会谈到，在谈第三福的时候，我会详细的讲到。 但是今天我们简单的诠释，你要领受神的福气，最重要的关键是在基督里。我简单的给在基督里的一个诠释，就是在基督的救恩里。父神爱我们，计划要赐福给我们，因此他差他的儿子，也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恩。我们必须要透过领受耶稣的救恩，我们才可以得到，这是我们领受神的赐福的途径。其实在神的赐福当中，三一神的第三位圣灵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个我们也是一样留在下一次来谈。我们前面谈到的是这个属灵的福气是丰富的，这里要提到各样的，表示有很多样。其实这里的很多样本质上是同一个福气，但是同一个福气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神怎么样赐福给我们。这六个角度的福气呢，我们今天只能讲两个。这个神所赐的各样的福气当中，首先是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神所赐的福气是使我们具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从积极状，从这个新鲜的生命的状态，从积极的角度来讲是圣洁，从比较消极的角度来讲是没有瑕疵。其实这只是同一个角度的两面，没有瑕疵，没有污点。上帝说他要赐给我们的福气是使我们拥有一个圣洁而没有瑕疵的生命。那圣洁是什么呢？简单的来说，圣洁指的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讲，我们有一个像神一样良善完全的生命的表现。我说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讲，圣洁原本的这个字原本的意义是分别，指的是独特，是指的是不同凡俗。所以本于表面上的含义，通常呢我们说神是圣洁的，圣洁是神啊那个美德神道德属性的一个统称。那么从道德的角度来讲，一个人应该圣洁像神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所以我们应该具有圣洁的状态。那么我们有限的时间，我们只能够先在这里稍微诠释一下圣洁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意思。可是我们这可以从圣经多处的经文来看到啊，圣洁的具体的表现。其实如果我们查到以弗所书的四章到六章，你可以在那里看到一些圣洁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讲简单的说，圣洁的典范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专注的查考耶稣基督的表现，我们更容易体会到圣洁是什么。保罗说你的生命是圣，你的生命可以活出圣洁，而这是神所给我们的福气。我们会觉得活出圣洁是神所给我们的福气吗？而且是一个属天的福气吗？为什么？首先因为我们如果活不出圣洁呢，我们就要面对神的审判。我在前面讲到说神是圣洁的，然后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所以在我们的里面有圣洁的本性。那我们里面有圣洁的本性，所以活出圣洁的样式是神对我们的期待，是我们应该有的表现。但是呢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怎么办呢？罗马书第三章说，你该有你该做到的，你该有的你该做到的，你没有做到，你就亏欠神。所以这里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亏缺了神的荣耀啊，就很像啊在工作里面老板交给你一个 project， 然后呢你一直都没有完成，你一直都没有完成，你一直都没有完成，从某一个角度上你亏欠你的老板或亏欠你的公司，对不对？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然后时候到了，我们得对神有个交代，好像那个 deadline， 工作的 deadline 到了，我们得对神有个交代。所以当我们对需要对神交代的时候，我们活不出圣洁，我们得面对神的审判。因为神不只是圣洁的，公义也是圣洁的属性之一，这很可怕。面对公义的审判是可怕的，可是呢活不出圣洁的痛苦也不只是如此而已。不只是因为未来要面对审判，活不出圣洁的本身就是一种痛苦。你同意吗？良知在我们的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我们的里面有良知， 然后当我们做偏偏做不到神的圣洁的时候，良知就会在我们里面，就会让我们感到痛苦。如果你读罗马书的7章14节到25节，保罗在那里提到他的经验，也提到全所有的人的经验，就是当你呢活不出那个圣洁来的时候，你会感到痛苦。其实我们在那个时候感到痛苦不一定是坏事，感到痛苦就会有想要从不圣洁的痛苦当中得到解脱的希望，那你的人生就有盼望。我们可能会说，不会啊，我堕落的时候我很快乐啊。是的，有的时候你感觉自己犯罪的时候很快乐，但是我们会常常会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在堕落的时候，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那种最终之乐是暂时的，乐过了之后呢，常常给我们的是更大的空虚和痛苦。我们有这种经验吗？那种乐是肤浅的，是不实在的。反过来，当你能够活出一点点圣洁良善的表现的时候，即使那一种表现有的时候要付代价，甚至有的时候会暂时感到痛苦，但是那种因为活出良善圣洁所带给我们的快乐，常常是真正的满足和快乐。所以我们不是有一句古话叫做为善最乐吗？其实这都是在我们的生活经验当中我们可以感受的，只是我们常常被罪恶被私欲的良知所掩盖而已。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想要活出美善和圣洁的快乐，可是99%的时候，我不要用100%，用99%的时候是做不到的。我们心里面这样想，我们却活不出来。所以保罗，我们刚刚提到说，在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保罗提到这种在人性这种挣扎在人性的里面，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当然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提出了解决之道，可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却说，神要给我们祝福，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可是我们真的能够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吗？这个境界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表达。首先从过去的角度来讲，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接受他救恩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了。我们会问说，有吗？我们而且我们常常在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决志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罪恶深重，结果保罗反而说，我们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其实在过去的在信主的时候呢，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那是从评价的角度。经文里面说，我们在神面前没有瑕疵，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神的评价里面我是圣洁跟没有瑕疵的。奇怪，明明我在那个时候感觉自己罪恶深重，为什么神反而看我是圣洁没有瑕疵呢？难道神的标准比我们标准更低吗？不会，对不对？神的标准比我们的标准高多了。神看我们没有瑕疵，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当我们接受他的救恩的时候，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他的死就代替我们承担了我们犯罪应该有的刑罚，赔还了我们对神的亏欠。所以从神的评价角度，在那个时候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你能够想象吗？不用再受刑罚了，我们成为圣洁了。这是一种地位上的圣洁，这是一种评价的圣洁。其次，从未来的角度，有一天在现世过去永恒来到的时候，我们要真正的活出圣洁的生命。神的旨意和耶稣基督的救赎，不只是要我们免除因为犯罪而受的刑罚而已，更有一个积极的人生目标。这个积极的人生目标就是让我们能够活出神造我们的新生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活出圣洁。现在或许不能，但是有一天在永恒里面，我们会真正的完全活出那个完美的圣洁的生命来。所以让我们每个基督徒羡慕，羡慕什么？羡慕有一天那种完满的新生命能够完全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体现出来。那是将来，我们刚讲过去，我们在现在呢，我们的地位上已经圣洁了，将来我们活出圣洁。但现在呢，我们在实际的状况里面，我们在向圣洁的道路上迈进。我们得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还在 under construction 的一个状况里面，我们还有一些软弱，我们还有自私的倾向，我们还会犯罪，但是呢，我们在往圣洁的道路当中迈进。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迈进，我们是神的恩典和赐福引导着我们向圣洁迈进，一直到有一天永恒来到的时候，我们真正成为圣洁的样式，也在其中享受圣洁生命所带来的喜乐与满足。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第一个福气。第二个，在这里所提到的福气是神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什么叫得儿子的名分呢？为什么要讲得儿子的名分呢？这个跟成为神亲生的儿子不同的，我们不能成为神亲生儿子。所谓亲生的儿子，用人生理学的比方，是指神亲自所生的，请注意这是一个比方，有神本身的生命的儿子，那是至高的，那是独特的。只有一位是神亲生的儿子，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犹太人认为他亵渎，要拿石头打他。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是神的儿子的话，他说他是神的儿子，这样就不是亵渎。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有儿子的名分。圣经当中常用的一个表达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中文的翻译的差别，可是希腊文里面是有一点不一样。那我们要称我们是有神的儿子的名分。我们用一个比方说，我们好像是神所收养的，我们虽然不是神亲生的儿子，我们却有神儿子的地位名分，也有做神儿子的权利哦。我们以后能够继承神的产业，这是第四福的时候要讲的。我们今天先集中在神儿子的名位所带来的地位和荣耀。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崇高的地位，崇高到一个地步，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地位可以比拟。我们在世上呢，我们都渴望我们有高的地位。英国的王储这个威廉王子，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每一次他的儿子跟女儿出生的时候呢，全英国甚至全世界连美国的新闻呢都会怎么样，非常非常的注意。所以呢，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去访问英国的时候，要特别带给这个小王子一个礼物，然后呢，去他们家的时候，这小王子还要跟他跟奥巴马见面，向他道谢。然后呢，后来呢，就发现这个第二老二小公主呢，她抢尽了哥哥的风头。我们好羡慕啊！我们希望我们最好生下来的是富二代，或者我们是官二代，或者我们含着金汤匙出生。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从小就受到三千宠爱一生。但如果我们不是，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在人海中力争上游，艰苦奋斗，这是好事，对不对？但是我们永远面对的问题是，我们努力奋斗，但是总是不能够出人头地，或者只是默默无闻，或者我们觉得我们脱颖而出，我们就发现我们是鹤立鸡群。但是我们向上看的时候，就发现呢，还有更多个子更高的鹤在我们上面，我们就变成鸡了，我们就变成鸡立鹤群。所以有一句话说，人比人气死人。也许我们看得开，也许我们只是在无奈当中自我解嘲，但是保罗说，神赐给我们一个福气，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就是要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好的出身，不管你有没有好的地位，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人看你尊不尊重你，你有没有得到荣耀，神说我要让你得儿子的名分。所以不管我们在这个世上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有一个最荣耀超过世上一切的地位，就是如果你在公司里面，你在社会上，如果别人觉得你是无名小卒，你告诉他，你心里面可以想说，我不需要自卑，因为我有一个在世俗角度比我更强的人，我比他更高的身份，神的儿子。请注意，我没有要你因此而骄傲而鄙视别人。如果你在世上有好的地位被肯定，也不要忘记，那些都是次要的尊贵。你在世上最尊贵的身份不是世上的这些，而是神儿子的名分。其实当我们肯定这个尊贵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在意自己有没有这些世俗的身份跟地位，就不会让这些来评估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要靠这些来肯定我们自己，不是说世俗的这些完全没有价值，但是我们不会再因为关注这些目标不择手段的 争取这些身份。这些世俗的荣耀不再成为我们生命的目标，不再成为我们生命的捆绑， 反过来，他要成为我们荣耀神、彰显神荣耀的途径。我今天只能讲两个福气了，另外四个福气以后再讲。我最后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十年前吧，我曾经提到过。我们不是看什么甄嬛传、延禧传、什么如懿传，对不对？那些呢，用很多的方法来讲那个清朝后宫里面的后妃争宠，跟这个为自己的儿子争取那个皇位的故事，其实上大部分都是假的。那么我其实从另外一本，不是大部分都是就假的，我从另外一本书里面看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但是值得我们思考。这里讲到雍正皇帝，雍正皇帝年纪老的时候呢，他要想到他要怎么把自己的王位传给谁。那个时候只有两个儿子呢够资格得到这个王位，一个是老四，一个是老五。老五呢，老五的母亲呢地位尊贵，而且老五呢他的雍正非常的喜欢。然后呢，但是呢这个老五很平凡，可是雍正非常宠爱他。这老四呢，母亲的地位不尊，非常的卑贱，可是老四非常非常的聪明。所以这个雍正在那里考量来考量去，考量来考量去，最后呢他用一个方法来做决定。有一天呢，他把他重要的几个大臣找来，张廷玉、鄂尔泰，叫他们作证。然后呢，他就告诉一个太总管太监，拿着两个礼物，把这两个儿子送到两个儿子那里。那拿两个礼物呢？一个是一块玉的印，另外一个呢是一盘珍珠。我找不到那个真正那个珍珠的样子，一个圆盘，然后那个珍珠在那个圆盘里面，然后所以呢，那个搬的时候呢，那个珍珠就在那个圆盘里面这样刷刷。非常非常的诱人，然后就拿到两个四皇子跟五皇子的面前，要他们选择。然后老四就让老五先选。老五看到这个玉印看起来是玉，没有错，是没那么好看。可是老那个珍珠怎么样？这样子晃晃，非常漂亮，非常的珍贵。老五就选择了珍珠。然后老四心里面就有点高兴，他就选择了那个玉印。然后回来之后呢，这个雍正就叹了一口气，说：“啊，没有办法，就这样了。”你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在让他们自己做选择。选珍珠的人选到了富，选玉印的人选到的是皇位。所以后来那老师就是乾隆，这是我看到的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不管是真假，它让我们认识一件事情，是你有没有眼光看到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今天我们要求神开我们眼睛，当这个世界上世俗的物欲横流，无数的事情好像在引诱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人能够认识到真正的福气是什么，让我们能够认识到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所带来的福气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不受这个繁华的世界所带给我们的迷惑。所以我们这需要我们有一个超越的眼光，进一步的让我们来肯定我们的信仰，让人肯定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个乐于赐我们各样属灵福气的神，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仰有多宝贵，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份有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你还没有接受这个救恩跟福气，我想问你的问题是，你愿意接受而且得着吗？当我们在感叹世俗的追求世俗的幸福而不可得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恩典呢？你愿不愿意不付任何代价的得着神所要给你的福气呢？这是我对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所讲的。如果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恩典，我要问的是，你以这个救恩为荣吗？你以福音为荣吗？你以你是一个基督徒为荣吗？这个在纽英格兰不太容易，对不对？但是我们真的以这些为荣吗？我们面对神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所赐的福气，我们要珍惜这样的福气跟宝贵。因着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学习超越对世俗事物 的留念，而且让我们学习用一个感恩的心面对我们的神，也让我们学习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为他所赏赐给我们的救恩跟福气，我们天天的来颂赞他。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来向你献上感谢，因为当我们有机会再一次思考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所赏赐给我们的福气是何等的宝贵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不具有感恩的心，我们就不能够不停止对你的颂赞。主啊，提醒我们 不要被这个世界所迷惑，让我们专注的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也专注的追寻跟跑奔跑在你要我们所奔跑的道路上。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谢谢潘牧师带给我们的宝贝的。